第一章，愤怒有对有错。发怒就是犯罪吗？发怒就是犯罪吗？有的人从心里认定，只要发怒就是犯罪。孩提时，他们就被教导，只要是表达愤怒就是错误的，不论什么形式。然而，也有些人认为，只要别人没有对自己发脾气，那么发怒根本就不是犯罪。譬如说，有的父母不能容忍孩子对自己发脾气，也不能容忍孩子们之间互相发脾气，但是要是自己对孩子发脾气了，他们就能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来。还有的夫妻对自己用一个标准，对配偶用另一个标准。有个男人告诉我，他对妻子发脾气是有原因的，而且每次都合理充分。他们认为发脾气不对，说的是别人发脾气不对，而不是自己发脾气不对。其实愤怒可对可错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换句话说，各种形式的愤怒和怒气都要对付除掉。哥罗西书三章八节教导了同样的道理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从这些经文来看，有一种愤怒是有罪的，必须在基督徒生命中被弃绝。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四章看到的怒气。该隐对弟弟亚伯生气，把他杀死。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中，大卫在战场上连连得胜，被大家所称道。扫罗就对大卫生气，后来扫罗又因为儿子约拿丹和大卫做朋友而迁怒于他。这都是有罪的愤怒的表达模式。马可福音六章十九节记载了希罗底对施洗约翰怀恨在心，因着他有罪的愤怒，施洗约翰被砍头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讲到犹太领袖对斯提凡极其恼怒，因着这有罪的愤怒，他们拿起石头杀了他。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三节中，使徒保罗站在公会的大祭司面前对他说，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，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上下文背景和保罗随后的认罪，说明保罗当时的怒气是有罪的。圣经在以上的经文和许多其他经文中显明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愤怒是有罪的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的愤怒并不是犯罪，那个时候发怒恰如其分，不仅公义，而且还必要。在以弗所书四章的同一段经文里，教导我们要弃绝苦毒、恼恨和愤怒，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合宜的表达愤怒。以弗所书 四章二十六节命令道：生气却不要犯罪。这节经文清楚说明，有的愤怒不是犯罪。这些经文并没有自相矛盾，只是在单纯教导我们如何应对两种不同的愤怒，有罪的愤怒和无罪的愤怒。经文中多处描写不能和不会犯罪的神发怒了。诗篇七章十一节说，神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神向摩西发怒。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宣告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，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。耶和华在怒气、愤怒、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，扔在别的地上，像今日一样。神在这里和其他几处地方对以色列人发烈怒。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两处描写了谦卑柔和的主耶稣发义怒。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说，耶稣因为法利赛人心硬而忧伤发怒。我们知道基督的怒气是无罪的，是圣洁公义的，因为在他并没有罪。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至十七节，耶稣愤怒地赶走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，因为他为富家大发热心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讲述了使徒保罗发义怒的例子。保罗在腓立比服侍的时候，他被打、被诬告、被关在监狱里，他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因地大震动而受到威胁，最后他被打发出城。离开腓立比之后，保罗又去了另外两个城市，在那两个地方又被威胁，被赶出城。保罗独自来到希腊，不得不在那里等待提摩太和希拉的到来。我们能够想象到，在抵达雅典的时候，保罗在身体和情绪上已经疲惫不堪。显然，他期待在等待提摩太和希拉的时候，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休息和恢复。虽然他的本意如此，但圣经说，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新约词汇解释字典显示，这个词是说保罗心里被激起了怒气。基督徒辅导员新约这样翻译这句话，当他看见满城的偶像，心里就充满了怒气。换言之，保罗发义怒了。哥林多后书七章九至十一节记载另外一个义怒的例子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责备他们所犯的各种罪。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二封信中描写了他们对他第一封信的回应。如今我喜欢，不是因为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。哥林多的信徒在行动和心思上都回应了保罗的教导，他们采取行动责罚自己的过失，也对自己的罪感到忧愁，甚至到了愤慨或愤恨的地步。保罗 称赞他们所生发出的怒气，因为他们生气的原因合理，表达的恰如其分。实质上，保罗是在说，干得好，我很高兴你们为罪感到愤怒。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你们如何看待愤怒有对有错的观念呢？哪些圣经的宣告支持易怒的概念呢？两种愤怒中的哪一种频频出现呢？两种愤怒中的哪一种是你经常经历的呢？上面的内容中给出哪些圣经中易怒的例子呢？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明确说明两种类型的愤怒，有罪的拆毁性的愤怒和敬虔的建设性的易怒。那么是什么让敬虔的愤怒有别于不敬虔的愤怒呢？我们的愤怒何时是易怒，何时是最终的怒火中烧呢？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愤怒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具有拆毁性呢？要想回答以上问题，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下有罪的愤怒的特性。这样的愤怒不讨神的喜悦，也对我们和他人和其他事物具有拆毁性。我们会在本章其余部分和第二章整章中研究这些特性，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，我们要一起看看如何以敬虔的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怒气。怒气何时是有罪的呢？有罪的愤怒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因着错误的原因发怒，这样的怒气就是有罪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愤怒是被自私激发出来的，自私的愤怒就是罪。该隐对弟弟亚伯的怒气就是有罪的怒气。该隐没有向耶和华献上合适的祭物，神拒绝他的献祭后，该隐对神发怒，嫉妒他的弟弟。他的怒气被激起是因着神拒绝他的献祭，自私，还因为弟弟的献祭被接纳，妒忌。别人被关注或被欣赏，而我自己没有得到，我们就因此发怒，这样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倘若我们足够诚实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会因为这个原因频繁生气。在列王记上21章，亚哈因为自私而产生了有罪的愤怒。以色列王亚哈想要从一个叫拿伯的人手中购买葡萄园，拿伯拒绝售卖，激怒了亚哈王。圣经说，亚哈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换言之，他抑郁而且愤怒，闷闷不乐。多年的辅导经验让我发现，抑郁和愤怒常常相伴而生，一个会引发另外一个。亚哈愤怒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心中的贪欲所渴望的葡萄园，他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因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满足而愤怒呢？前一阵子我进办公室电梯的时候，会尽量对电梯里其他人表示友好，我愉快地向站在旁边的人问好之后，然后接着问道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那个人简直就是无视我的存在，他都没有抬抬眼皮，也没有回应我的问候，这就是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他的反应让我有点被激怒，我想他以为自己是谁呢，竟然这样对待我。我把他的反应解读为蔑视，认为他是在打我的脸。 是对我的有罪的骄傲的一记重击，我就生气了。当然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是不会这样承认的。当时，即便我承认自己受到那段小插曲的影响，我也很可能会委婉地说，我这样被怠慢，觉得有点受伤，有点心里不好受，也有点不高兴。毕竟我对他示好了，主动表示出对他的好意，我觉得自己应该被礼貌对待，我根本没有想过他可能心事重重，或者可能有听力障碍，或者头痛欲裂，又或者是个寡言少语且不愿与陌生人交流的人。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权利被尊重，而他无视我的权利。我所认定的权利被无视之后，我心里觉得稍稍有点怒气，我觉得自己有权利被他所尊重，有权利被他当作有价值的人来对待，就好像我是个重要人物，他甚至应该回应我一下。这正是发生在亚哈身上的事情，也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。虽然我的表达和经历没有列王记上21章中的亚哈那么严重，但是类型是一样的，同样都扎根在骄傲与自私的土壤中。这样的回应就是有罪的和自私的愤怒。孩子没有完全按照父母的要求的去做，即使他们的行为算不上犯罪，父母有时候也会生气，毕竟他们会想，孩子应该顺服和尊重父母，他们不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尊重我。圣经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不轻易发怒，这个已经被忘在脑后了。孩子没有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对待自己，所以他们烦躁不安，还公开向孩子表达自己的恼怒。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父母的怒气已经不关乎孩子的好处了，只是因为孩子没有照着他们想要的方式去做。他们难受不安，是因为他们作为家里老板的权利被否决了。这样的愤怒是有罪的、自私的愤怒。希罗底对施洗约翰的愤怒是有罪和自私的愤怒。他对施洗约翰发怒，因为他说他和自己丈夫的兄弟一起生活是在犯罪。对于自己有罪生活方式，希罗底不想听到任何真话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同样，扫罗对大卫的怒气也是有罪和自私的。扫罗听到妇女们唱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圣经记载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扫罗就对大卫感到愤怒，他嫉妒大卫所获得的赞美和认可，他的愤怒是有罪和自私的。当别人比我们获得更多荣誉时，我们也常常生气吗？我们可能会想到自己固定参加教会敬拜，热心服侍他人，我们一周又一周忠心地在主日学教导，我们努力奉献支持教会事工，然而别人在教会获得了比我们更高的声誉，我们就以有罪和自私的怒气来回应，太不公平了，我配得更高的荣誉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11至32节中讲了浪子的比喻，在这个比喻里，年轻人没有公平地对待自己的父亲，他要求得到自己的产业，然后带着财产 离开了家，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，很快就花掉了自己所有的。在他的人生中到达谷底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于是返回家中，他的父亲张开双臂迎接他回家，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，还预备盛宴欢迎儿子。但是他哥哥看到父亲的所作所为的时候，心中充满憎恨和怒气，甚至不愿意进屋子。为什么呢？父亲对弟弟的关心使他受伤，他也嫉妒弟弟获得的殊荣。换句话说，他自私又愤怒，自私引发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我们是感情受伤，还是嫉妒，还是没有获得认可，还是我们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否决，这些都会引发有罪和自私的愤怒。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我们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发怒，那怒气就是有罪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哪些原因生气会让怒气变得有罪呢？权力问题和有罪的愤怒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认为下面哪些是你的权利呢？一，拥有并掌管私人财产的权利；二，隐私权；三，拥有并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；四，挣钱和使用金钱的权利；五，规划自己日程的权利；六，获得他人尊重和被人顺服的权利；七，拥有和选择朋友的权利；八，归属感、被爱和被接纳的权利；九，被理解和被公平对待的权利；十，自己做决定和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；十一，成功的权利；十二，拥有健康的身体的权利；十三，约会结婚的权利；十四，生孩子的权利；十五，被看为有价值和重要的权利；十六，安全和安全保障的权利；十七，旅行的权利；十八，拥有自己想要的工作的权利；十九，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；二十，成为一个美丽的人并被人所喜爱的权利；二十一，生活有意思且无烦恼的权利；二十二，按照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的权利。你的哪些权利遭到了否决呢？被谁否决的呢？在你生气发怒的时候，分辨一下你觉得自己的哪些权利被否决或被忽略。你认为自己有权被尊重，当别人没有表现出对你的尊重，这就是你发怒生气的原因吗？你认为自己有权被欣赏，当别人批评你或没有表现出对你的欣赏之意，这就是对人家横眉冷对的原因吗？思想上面列出的权利清单，辨识对你最重要的那些东西。反思一下，当你没有获得这些所谓的权利时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要是有其他对你而言能够引发问题的重要权利，请在清单中另行列出。倘若你是个基督徒，那你要下意识明白，你和你一切所有与一切所事，包括你的权利，都属乎神。你不属于自己，乃属于主，他知道你真实的需要，信靠他会照顾你的所需。相信神比你 更有智慧。承认这一事实，把你一切所事和一切所有，包括你的权利，全部奉献给主，相信他会照顾他自己的产业。不要从自己的权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乃要瞩目在神的旨意、目的和应许上。要常常把自己的一些权利明确奉献给主，把所谓的权利交给神，不意味着你要成为门口的脚垫，任人踩踏，不意味着你从不让别人知道你的喜好和想要的东西，也不意味着你从不反对、责备、强烈要求、劝勉或纠正其他人，但这意味着你有着合乎圣经的神所喜悦的动机，出于合乎圣经的无私的理由，努力按照属乎圣经的神所喜悦的方式做事。这意味着你按照所当做的完成一切后，把结果交给神，相信神会按照公义带来对你有好处的结果。这意味着你相信神的应许，那些敬畏主的一无所缺。这意味着你必须成全圣经的责任，然后满足地把你的权利交给神。这也意味着你选择把之前看为是权利的，现在看作是服侍别人的特权。当我们允许怒气控制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箴言16:32说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换言之，能够控制自己愤怒的人要比打胜仗的将军更好。的确，征服自己的欲望常常比征服一座城池更难。箴言25:28宣告说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。一颗不受控制的心灵，对于灵魂而言，好比攻城的军队一样，极具破坏性。这些经文警戒我们，不要被心所掌控，乃要控制自己的心，因为心灵的一部分是由情绪所主导的。的确，我们常常发现被愤怒的情绪所控制，要比控制愤怒更容易。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听到别人说，或听到自己说，我当时太生气了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？这种说法的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其实在给自己失控找借口，也给自己由于愤怒而产生的行为找借口。他们其实是在声称，因为他们受制于愤怒，所以他们对此不负任何责任。当然，真相是他们的行为是有罪的。只要被愤怒所控制，我们就犯罪了。这正是亚哈王身上发生的事情。亚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愤怒了，他本应该接受拿伯的婉拒，承担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责任，照此行事为人，却反而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。后来由于亚哈的妻子耶喜别的推波助澜，亚哈的愤怒导致拿伯之死。亚哈没有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，反而被愤怒所掌控。谈到应用，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幕，有这么一个男人，他喜欢整洁有序的生活，他希望自己在家的时候，屋子里能够保持干净整齐。他也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愿望， 干净整洁的屋子和干净整洁的院子。他要求孩子们把自己的玩具收拾整齐。家里的屋子在他下班回家时不能乱糟糟的，孩子们的自行车不能扔在前院后院里，尤其不能堵在车道上。有一天他工作很辛苦，晚上回家的时候非常疲惫。他到家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到处堆着玩具，几辆自行车把车道彻底堵死了。他已经表达过自己的愿望，但是他对院子和车道的要求没有得到贯彻执行，于是他心中就酝酿出有罪的愤怒，把自行车挪走，开车驶入车道，心里默念着无数次告诉过妻子的要求，院子和车道要干净整洁。等他进了屋子，他已经在生闷气了。他决定不和妻子说什么了，就敷衍地吻了下她的脸颊，咕哝了声你好，然后直奔客厅让自己消气。当然客厅也是乱糟糟一团，玩具扔的到处都是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。他现在已经心头勃然大怒了，他一边清理自己常坐的椅子，一边思忖，他简直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，他知道我的喜好，但他根本不把我当一家之主，也不尊重我。我在工作中承担那么大的压力，回家后我期待的不过是安静祥和井然有序的生活，我讨厌乱糟糟的生活，他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？整整一个晚上，愤怒都在他心中酝酿发酵，他根本就无视家人的需要。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呢？他被愤怒所控制，让他的心来掌控自己的行为，而不是照他应该做的去控制自己的心。只要我们让愤怒来决定自己的行为，而不去履行圣经职责，我们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，当我们被愤怒所掌控，我们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被愤怒所掌控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你在什么情况下被愤怒所掌控，做出有罪和破坏性的事情，而不是去控制自己的愤怒？写下描述这种掌控型愤怒的一节经文。当愤怒成为生活的显著特征，我们的怒气就是有罪的。倘若别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敏感、急躁或易怒，那么我们可能就有有罪的愤怒的问题。要是我们发现周围人都谨小慎微、蹑手蹑脚，那么很可能我们长期以来都有有罪的愤怒的问题。箴言19章19节中提到一个暴怒的人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再救。箴言22章24节让我们看到相同的场景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这两节经文所描述的这类人可以被称为愤怒成瘾之人，他们把自己生命的缰绳交付愤怒，完全受其摆布，听命于他。对他们而言，发怒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常态和模式。在提摩太前书3章3节中，圣经教导教会的长老不因酒滋事，换言之，他不可酗酒，不可酒精成瘾，喝酒不能成为他生命的主要特点，他不能从酒精中获得满足，好缓解问题带来的焦虑。 酒精成瘾之人的自然反应就是从酒精获得释放，缓解生活的压力。箴言的两节经文讲的是同样的事情，只是成瘾的对象变成了愤怒。压力来临的时候，愤怒是他们产生出的即刻的自然反应。人若如此，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有罪的愤怒。有些亲爱的朋友是我乐于相处和陪伴的人，他们甜美平易近人，且性情平和。然而还有的人，每每想到他们，有些词汇立刻映入我的头脑，充满敌意，怒气冲冲和轻易被激怒。与这样的人相处很困难，我也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。倘若这样的愤怒是我们生命的特点，那么我们需要辨识和处理它，因为这是有罪的愤怒。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愤怒成为一个人的主要特点，愤怒就是有罪的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愤怒成为一个人的主要特点，会引发什么后果呢？你有没有这样对付过自己的愤怒？何时，在什么条件和环境下呢？写下这部分中描述这类愤怒的一节经文。总之，愤怒可以是敬虔和建设性的，也可以是不敬虔和拆毁性的。当神发怒的时候，他表达的都是义怒。当我们发怒的时候，我们表达的常常是不义的怒气，我们也可能总是在表达不义的怒气。就我们迄今所学的关于愤怒的内容来看，我们已经知道因着有罪的原因而引发的愤怒，如嫉妒引发的愤怒就是有罪的。愤怒控制我们，让我们出于激情而行动，这同样是有罪的愤怒。若愤怒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特点，这也是有罪的愤怒。有罪的愤怒有几种其他特点，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述。